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着，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做，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
基督降生前500年，先知撒迦利亚就预言说：
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以上这段预言正应验在耶稣受难那一周的头一天。
夫子，你看那么多人都挤到门口来了，他们知道你在我家，要来看你。
是的，拉撒路，我要出去见他们。我今天要去耶路撒冷。
哦，我们一家都跟你去。
雅各、约翰。
是的，夫子。
你们去伯法其村子，就会见到一批驴和小驴驹，可把他们牵来给我。如果有人问，就回答，主要用他们，他就让你们牵了来。
我们两人真的把老驴跟小驴拉来了，主平日都是步行的。知道老师今天为什么要骑驴了。他今天是要加冕做以色列国的王，按照传统，新王登基要骑无人骑过的驴去加冕。哎，我们铺衣服在驴背上扶老师骑上去，站好，不要动啊。
老师，请坐上去。
何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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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这位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萨那。
高高在上，何萨那！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
我们法利赛人有什么办法阻止那些人呢？
哎呀，办法全试过了，权威也用过了，他们反而更狂热。
哎，我真不懂啊，耶稣一向是一个沉默的人，这群人竟铺衣服在路上叫他骑驴子过去，还有人大摇棕树枝，好像在庆祝什么大胜利似的。
那么多的群众，足足可以拥耶稣做王了。那你听，
何大大归于以色列君王，何大大归于以色列君王。
哎，这一群众啊，像发疯一样的拥护耶稣这个人呢。
哎，我不以为然。如果我们是他们中间之一啊，可能会同样的做。哎，看看看，谁给他牵驴子？
哎，是拉萨路。哎，
叫他复活的就是耶稣啊，你能怪他如此热心吗？啊，再看那些打头阵的是谁啊？正是耶稣医治好的瞎子们，难怪他们高呼赞美在带路呢。被耶稣治好的聋子跟哑巴唱的声音比谁都高，被治好的残障人都高跳着挥舞棕树枝，你我如果是他们，必会跟他们一样的。
哎，可是不能叫他们这样搞下去啊。哎，我去跟耶稣说话，来，你跟我挤过去。
在上，佛大大，赞美主，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赞美主，赞美主。
哎，我说夫子啊，阻止一下你的门徒吧，这种吵闹游行是违法的，罗马政府不许可，他们会干涉我们的。
我告诉你们，如果这些人保持沉默，那么连石头也会呼喊起来的。
这种狂欢的场面真了不起。游行的人群从橄榄山的东坡爬过山顶，又朝向西边山坡。他们望见耶路撒冷和雄伟的圣殿，那殿是全以色列引为光荣的。午后的阳光正照在圣殿纯白的大理石上，行进的群众停下，仰望那了不起的景象。在大家沉默中，时间渐渐地消失过去。
我说朋友们啊，我们还是前进吧，好去给我们的新王加冕啊。
我的老伴儿啊，你看耶稣，他面带忧伤，好像要从驴上掉下来似的。哎，这怎么回事啊？他的表情好像，像你在五年前我们独生儿子死的时候的悲伤啊。他好像很伤心啊，为什么呢？
哎，我的老伴儿啊，你为什么也要哭呢？
我忍不住想哭啊，女人哭是平常事，可是一个正在盛年的大男人也哭，我是忍不住要掉泪了。哎，
看看他的手举向耶路撒冷啊。
爸，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的平安。平安的事，耶路撒冷，我怎么能够丢弃你？怎么忍心见你毁灭？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图来，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必要扫灭你跟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明白眷顾你的时候。
这以后群众继续行向耶路撒冷，何萨那声又响起，官长们也听说耶稣的群众拥向耶路撒冷了。官长差部下阻止，并且责问：
哎，是谁引起这场骚动的？什么原因啊？这个人是谁啊？
门徒们受灵感答应说：
是犹大支派的细罗，
是以马内利，上帝和我们同在，
是那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是大卫王的后裔，
我们公义的主是弥赛亚，
上帝的羔羊，世人的救赎主。
听众朋友，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三年，三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是需要探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窦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
鞠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鞠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鞠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 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窦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做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窦岩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窦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她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窦岩的这个事情，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真的要全心身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他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他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完，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深的就是 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嗯，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他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他抓住，把他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一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的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哦，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菊姊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他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菊姊妹 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菊姊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他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他只会动一根手指头，我说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他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他可能跟我有，他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他非常想关怀我，好像他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他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他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立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名字叫李广恩，今年16岁，我是在美国德州生的，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我从小就是一个个性很固执的人，我觉得要做什么我就要去做，人家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从小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很低，我很不喜欢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好的人，很卑微的人。但是6岁我信主以后，神真的是改变我。我渐渐的长大，我开始在教会和在其他的一些团契里，听到一些传道人讲他们自己或别人在大陆传福音的经验，也听到一些人讲大陆的基督徒的情况。我每次一听到这些事情，我心里就会很激动，而且很有兴趣，很想听。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深深的相信神一直以来都在预备我以后要到中国大陆为他侍奉，在中国人当中传福音。我自己虽然16岁，但有经历神的大能在我自己的生命中，而且发现说如果我没有神的话，我的生命会是多么乱，多么可怕。我从小做功课都是要超过老师的要求，每次他们要我们做一页，我就会去写两页，或要我们表演的时候，我就会花很多时间去预备，而且那天会特别的要给老师看说我是预备了多久，而且又花了多少心。所以从小我在学校的成绩也很高，而且很努力，我是真的很努力的一个人。但是到高中开始以后，我发现成绩对我来讲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每天在学校那么努力去考一个100分，真的对我生命来讲没有意义。而且我也发现我自己一个人是做不到，因为从小在小学考100分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等到 上中学上高中以后才真的发现要考第一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我开始真的学习怎么靠主来生活，因为我发现说没有他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我以前能做的事，因为我是他的孩子，我的力量是从他那里来的。前一阵子呢，我生了一场大病，差不多三个礼拜每天都发烧，而且身体很虚弱，然后因为生病又感染到了肝，所以肝又指数很高，然后肝又不能吃药治，所以每天就要待在家里然后休息，然后爸爸和妈妈也很犹豫让我出去看朋友玩或出去干什么，因为他们很怕我一出去要是又感染到什么又会生病。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做事每天都要做一点事的人，所以要我每天在家里休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发现这次生病因为有那么多时间都没有在做事，我可以好好的想说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因为生长在这里我每天都有笛子课啦，钢琴课啦，每天又要打网球，又要数学补习，又上学，我的时间排得很满，而且每天很忙。我生病的时候坐在那里回想以前的事，我发现我每天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很多时候都跟神没有关系，而且也没有先去问他是不是要我打球，他是不是要我学钢琴，他是不是要我吹笛子。所以这次生病我才发现说我的生命是神给的，而且我的力量也是神给的，所以我每做一件事都应该先问他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要我做的。而且 我也参加一个查经班，而这查经班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也在这查经班里面带一组五年级到七年级的小女生，我发现现在16岁带这个组是神要我做的事，因为每次我跟那些女生在一起和她们一起谈神的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高兴，而且发现说神在我们当中里真的动工。所以经过这些经验，而且发现说我要是没有神真的是很糟糕，我真的很想让我的同胞在大陆的中国人能够听到神这么好的故事，他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而且也能够亲自经验他在每个人的身上的计划还有大能。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慕神。在犹大书20节这样的说，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求主赐给我们启示和真理的灵。以弗所书1章15节到19节这样的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让我们更加的爱慕耶稣。 彼此相爱，令人信主。也求主继续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向我们这新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愿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在信望爱里享有喜乐、自由、奔放、活泼的生命，在主的奇妙大爱中彼此的建立、得造就、得复兴。有一位信徒这样的祷告说：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在我软弱跌倒的时候加倍的爱我，谢谢你在我最孤独时擦干我的眼泪，让我学习如何的处安定，也让我学习如何的处转变，或升高，或降卑，或亲朋满座，或独自一人之时，都能够随时随地的与主同在，满有平安。求你让我迈向属灵和成熟之时，不要失去当初的单纯信心。求你让我经历舒适生活和美好智慧之时，不要失掉起初的爱心和盼望。愿神赐福您。
一位十分爱主的长辈，回首一生的岁月，写下了他的心声。下面我就为您诵读他的这篇短文。神爱我，我也爱神。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从小就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我是神的创造，所以神也给了我生命的法则，因为他爱我，我也爱他。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懂得这些生命法则蕴藏着神深厚的爱。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生活在神的生命法则的保护伞之下。我用心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并努力遵循神的教导过日子。我知道上帝爱我，我也爱上帝，那是我内心两个温柔有力的聚焦。后来在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神引导我明白，我无法做任何事情让神多爱我一点，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减少神对我的爱。神的爱就像父母对儿女无条件的爱一样，神爱我到一个程度，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从天上来到人间受痛苦而死。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他所受的刑罚与痛苦。神爱我，居然可以让他的爱子受这么大的痛苦。神为了我个人的救恩，他愿意付上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么大的恩典，叫我如何不爱他呢？我如何不打从心里称颂赞美他，荣耀他，为他而活？我怎么能够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 我喜欢向神表达我的爱，在我开车的时候，走路散步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以及和别人一起敬拜这位造物主的时候。在任何场合能够与人谈论神的爱以及他的奇妙创造，是我人生的目标。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神爱我，我也爱神。哇，好羡慕这位长者一生对神单纯的信靠，一生享受主的爱，一生爱主。但愿我们到了垂暮之年，回顾生命岁月，也能够如此无憾无悔。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常常享受主的爱。
下面我想跟您介绍一位我的朋友，这位朋友特别的地方是在他很爱神。人生能够交到一位爱神的朋友是福气。也许我需要先解释一下，怎么样的人才叫爱神的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的朋友小慧爱神，因为他遵守神的命令。记得小慧受洗那一天身体不好，美国教会受洗池的电炉故障，水特别冷，又是冬天。他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旁边的人问他，你冷吗？他说，他好暖和，神好像天父把他抱在怀里，一点也不冷。旁边的人又问，你进到水里的时候也不冷吗？小慧回答，我入水的时候只跟天父说我死了，我悔改我的罪，求主赦免我的罪，没想别的事。单从受洗，教会里的人知道小慧是爱神的人。小慧来美国五年，不幸因病去世，享年51岁。大家记忆里，每年季节一到，弟兄姐妹就会吃到他种的蔬菜与花生。他的花生外壳和青菜都会洗得干干净净，包在塑料袋里送人，很用心。慷慨的分享赢得大家好感之外，小慧顺服丈夫的态度也令人感动。他们一家人来到教会没有多久，大家就注意到这位美国丈夫的孤僻，他不善于跟人打交道，有时候甚至因此不想开车送妻子来教会。小慧从来不抱怨，不要求，用心去体贴丈夫，保持夫妻的融洽，因为这是神的教导。小慧葬礼之后，她妹妹才吐露，姐姐以前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叫大家深获启发的是小慧的信仰。她不舒服好一段时间，由于丈夫没有钱，就埋在心里没有去检查，一直到肺部严重积水，全身浮肿，丈夫这才带她去看医生，立刻得知自己已经肺癌末期。医生告诉她，你只有6个月的时间。小慧得知自己的情况后，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害怕痛哭，她第一件事就是请教会牧师来为她祷告。从此她专心 到神的前面追求神的指引，要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去看他，他总说，神医治我，我就为神活，神带我回天家，我就跟神走。小慧的坦然叫大家看到心里真信神的信仰力量，实在是很巨大，甚至能够超越死亡带来的惧怕。六个月后，小慧没有死，水肿全消，医生很惊讶，认为这是神迹。这期间，神让他回国一趟，探望父母，传福音给亲友。他也跟弟兄姐妹去探望其他肿瘤病人，一位律师看到他的信心，就受洗，信了耶稣。我们教会有火箭专家，有医生、科学家，这些知识分子很敬佩小慧，感谢他的信仰生活带给大家的启发，而小慧只有初中教育。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有意义，但是怎么活才有意义呢？小慧带给我的启发是，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赚大钱、学位高、找到一份好工作。生命是神给的，生命的意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交给了世人，我们只要遵行就好了。好像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竟然叫他生在一个卑贱的穷木匠家里。耶稣来赐人永生，可是神只让他在世上活了短短33年。但是今天世界上有23亿人信耶稣，其中也包括了小慧。耶稣带给世人神的祝福，一代一代的，2000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小慧得知自己罹患肿瘤之后，活了3年。不幸的是，最后一年带状疱疹出现，疼痛难堪。一天半夜，丈夫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传进卧室，他起来巡视，结果发现妻子跪在地上祷告，因为身体疼痛虚弱，下跪的姿势需要他特别付出体力，所以口中发出奇怪的呻吟声。听众朋友，圣经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没有什么东西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段话以前我读不懂，看了小慧爱神的人生之后，我懂了。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is is the day.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